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不知特许金融街的老粉们是否还记得，早在第二期的时候，咱们聊过 ESG， 聊过气候应对碳中和吗？今天我们就继续相关的主题，气候投资。说到气候投资，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距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但说到气候就会很近了。比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描述了我国夏季风难以到达西北地区的情况。再比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描述的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冬季冷风过境时先刮风后降雪的天气。还比如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反映了对流雨降水强度大、范围小、历史短的特点。那么究竟什么是气候投资呢？它可以分为哪几个大类？气候投资与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具体说到投资，全球气候投资的趋势是怎样的？大家都在关注些什么？而我国对外气候投资的趋势发生了哪些变化？都有哪些活跃的气候玩家？除了机遇和前景，另一方面，参与气候投资又会遇到哪些风险和挑战呢？今天我们很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了气候投资领域的两位资深专家，一位是瑞纳新国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气候项目经理和政策分析师傅一科，一位是在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从事经济研究和经济影响力评估的 CC。 同时 CFA 北京协会发布了多篇关于 ESG 的研究文章，在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的公众号上面都可以找到，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哦。欢迎一科和 CC 做客我们的特许金融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特许金融街。今天我们与大家交流的问题是中国海外气候基金投资。其实谈到这个问题，有的朋友可能很熟悉，有的朋友可能很陌生。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非常重磅的嘉宾来与大家交流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两位嘉宾，让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嘉宾一科。
大家好，我叫傅一科，现在是在瑞纳新国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做气候项目的项目经理，我们的英文名叫 Development Reimagined。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关注于国际发展的咨询公司，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各种合作，同时也包括中国非洲之间的一些发展问题，然后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的播客录制。
好，谢谢一科。下面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 CC。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个播客节目的老听众了，我其实从第一期就有听，然后我现在也是一个 CFA ESG 证书的备考人，所以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一次的节目。然后我自己呢是一方面我其实也给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气候投资相关的这个报告做了一些小小的贡献，所以有参与到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的包括访谈还有撰写。然后我自己呢是其实关注气候议题也有很长时间了，就大概10年前左右，其实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做跟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比较偏公益的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我是在一个开发性的金融机构做，也是跟这种包括可持续，包括这种可能更广义上的气候，不管是投资或者说是跟这种基建相关的一些项目。所以呢也是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次所参与和研究的这个报告里边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趣，或者可能相对来说之前大家还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不管说是一些现象或者说是一些我们的发现和结论。
好，谢谢两位嘉宾。刚才听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两位嘉宾的经历也都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专业啊。希望两位也不吝赐教，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谈到气候投资，相信很多不是做这个领域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疑惑，因为我们最近会听到很多词，什么价值投资、影响力投资、气候投资。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们眼里，什么是气候投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之中，也是我们第一个遇到的一个比较，困惑，或者说其实相对来说没有一个共识性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内用的可能相对来说大家更熟悉的是，不管说碳中和，或者说是可能新能源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赛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海外的话，就像刚刚这个我们的主持人所讲的，就是。在海外的话，我们可能其实也会用非常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词语去来定义所谓的一个广义的气候投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里一科也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是怎样去定义我们的所谓的气候投资里边所包括的就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好啊，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两位说的，我们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第一个就去首先思考的问题就是先要怎么去把气候投资做一个定义，因为现在就可能在国际社会上或者报道中，其实也提到过气候变化。然后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融资是指来自比如说公共、私人、跨国或其他方式的融资，旨在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行动。就我们其实参与了很多的一些国际组织，就像国际金融公司，下面的气候投资基金，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实他们可能都没有进行了严格的定义。所以比较笼统的来讲说，通过促进，比如说像清洁技术、能源获取，然后气候适应力等举措，然后加速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投资，可能都归结于气候的投资。所以我们在浏览了很多报告，包括像彭博社的一些报告之后，我们其实把气候投资大致分为四大类，然后我们把气候投资界定为涉及资产所有者，然后为解决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而提供的资金。所以这些举措其实我们都归结为气候投资。其实通过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觉得气候投资比较广泛，所以我们就把它更细分化，然后主要是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可再生能源，其实这可再生能源大家就比较熟悉，就是包括于水电、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生物质或废物、海洋和地热的这些可再生能源的这种投资活动，然后第二个我们总结了一下，是列举了清洁技术。清洁技术的话，我们是着眼看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减少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投资活动，其实其中包括储能、类似电池、太阳能电池板或者 LED 灯照明等这些的制造，然后同时电网的管理、可持续材料的发明和及其他的利用等等，还包括一些实质性的影响性的技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软件开发，然后利用到这些技术，然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把它归结为清洁技术。然后还有一个的话，第三类就是清洁交通。然后清洁交通，我们就是想着眼于电气化的车辆，比如说轿车、公共汽车、铁路，它的使用和制造，然后高速铁路和氢燃料汽车以及其他减排方式等各个联运的那种销售和制造方面的投资活动。然后最后一类的话，我们其实把它归结为其他气候友好型解决方案，就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所有之前没有被提及的一些项目，然后其中包括环境友好型的农业项目，气候智慧城市，或者是对森林的投资， 废物管理和那种小型的食品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投资，所以大致是分为这样四大类。
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做的这个研究，包括写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报告的全称是叫做，是翻译过来的中文的名称是叫做"鼓励中国的私人资本投资于海外的这种多元化的气候基金"。但其实我们确实包括我们这个研究的对象或者说研究的视角，其实是也有包括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既有包括像是这种国资背景的，也有包括说即使是作为这种就是私营部门的话，其实既有比如说以 LP 的形式去投海外的这些气候基金，然后也有这种以 GP 的形式去投一些，比如说海外的项目。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其实他在用的这些，比如说定义，或者说他怎么样去来阐述自己的赛道，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呢，因为我们其实在这次研究的过程之中，也是有采用不同的方法，包括说我们也有看这个数据，这种数据既包括像是 Crunchbase，或者说像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数据，然后也有做一些访谈，所以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个分类也是基于我们的数据的可得性，或者说包括我们的这些调研的对象，他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界定的口径，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样自己去划分这个赛道，然后尽量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有一并共识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当然，其实还有一些更加，比如说像是，其实在整个不管说是气候投资，或者说是尤其可能在一级市场偏早期投资的这一块的话，其实在整个大的这种新能源或者说是环境，尤其是在涉及到对海外投资的部分，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这种投资的类型，我们可能不一定把它有放进来。比如说，其实像是偏消费电子类，但其实也是跟一些包括说新能源会比较相关的这种结合性的内容，可能我们就不一定有在这个报告里去做一些阐述和解释，但是呢，大概的一个我们的定义，或者说我们研究的一个框架，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的，谢谢 CC。然后刚才听两位介绍了气候投资，我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国家也正式提出了我们的3060的计划，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的计划。那么，请两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气候投资和我们这个双碳战略中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报告相对来说更多的是关注于，尤其是中国的这些投资者在海外的这些投资，或者也包括是我们所谓的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出海的概念。因为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国内其实碳中和的这个赛道，就是这几年一直都非常的火，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研究，非常多的关注在这个方向。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呢，更多也是把我关注的视角去投入到了海外的市场。那么其实说到说这个，包括为什么要做气候投资，以及气候投资和比如说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间的关系，那其实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像是为了实现这个巴黎协定的话，那其实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中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金的缺口，就大概可能，反正按市场的预测的话，基本上可能还是需要至少差不多110万亿左右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支持。这些支持既包括说可能是用于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包括说跟这种气候，尤其是气候的适应，或者说是如何实现这种，比如说可再生能源的替代的一些偏基础设施性的一些建设，那么也包括说像是我们这个报告其实里边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视角，也是这种所谓的多元性，就是说包容性的投资。因为其实现在在气候的这个议题下面，也有很多的讨论是跟在整个跟气候公平正义以及一些更多的这种，其实在之前的投资之中没有太多被关注到的族群，不管说是少数族裔或者说女性，这些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更大的一些群体，他们也会需要更多的一些关注，或者说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资金直接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应对的能力。所以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从资金，尤其是投资的这个角度去看，怎么样去弥补这个中间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缺口。那么，我觉得一克也可以再补充一下。
好呀，谢谢 CC。其实我觉得，双碳跟气候投资，我觉得相联系的话，可能就从这个报告的出发点来讲，类似一种驱动因素。哦，比如说中国国内的政策和国内的环境，就像我们其实在这个报告中，其实对国内跟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规划，我们也去进行了一个梳理。 比如说在12-5规划或者是13-5规划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每个时期都有各个程度上提出了一些需要做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像在12-5规划中提到，在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然后又在2014年的时候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然后2015年的时候也发布了类似的报告。然后在“13五”规划的时候，又建设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和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等。其实我觉得到后来的双碳，其实它都是国内的一些政策，然后其实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国投资者或者是资产所有者对海外的投资。然后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委托方，就是委托我们写报告，它的一个出发点其实非常有意思。其实刚才 CC 也提到了，我们的报告的一个侧重点是去看一下，中国对海外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会考虑到包容性的那种投资？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公平、公正、多元化，然后包括包容性，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投资。其实出发点是因为我们的委托人他可能认识一个基金的 founder CEO，然后他可能在募资的时候其实比较好奇，哎，如果是女性领导的基金会不会更加获得中国投资者的青睐，或者是中国投资者在对海外进行投资的时候，会不会优先考虑女性领导人作为基金的那个 founder 进行投资？但是好像现实的状况是，他的那位朋友在募资的过程中，通过就是自己女性投资者的这种身份去进行募资的话，好像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所以才会有想法说，哎，想去看一下中国投资者去海外投资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多元化或者包容性的投资。然后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报告的出发点。然后就像一开始 CC 也说到，我们一开始的可能看重的视角是中国投资者对海外基金的投资，但其实可能由于一些数据的局限性，我们就逐渐把这个投资放大到整一个就是有关气候的投资方面，然后可能再回到刚才您的问题上，就是气候投资和双碳之类的联系或者是关系，我觉得其实还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就国内的政策和国内的环境，就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推动了中国投资者对海外的一些气候投资。
好，谢谢。听完两位的介绍，我有一个感想，就是无论是气候投资，或者是与商碳相关的投融资，或者是其他的影响力投资、各种主题投资，其实其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是实现这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说，这个可持续发展看起来其实也就是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最重要的主题。像刚才两位谈到了这个对女性做基金的领导人的这种对表现的影响，是不是更多的涉及于 S 或者说 G 这个方面的因素，而已经是比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这个气候融资的这个概念已经要大了。
对，没错。其实，确实像你刚刚讲到的，因为虽然说我们尤其是在讨论这种偏一级市场的投资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的时候用的并不是 ESG 的这个概念，但是确实像你讲的，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关注到，包括跟气候、跟可持续、跟双碳或者说碳中和这些相关的这部分的投资，但是尤其我们关注到在海外的一个趋势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些议题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在海外的话，一些这种像是一些 GP 可能。他们就是会有一个负责人，他的 title 可能就是叫 head of sustainability，可能就是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比如说这个首席可持续官。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也有关注到说，尤其是这几年新设立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在海外的一些气候基金，尤其是可能相对偏早期的一些气候的 VC 的话，可能他们其实在做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些做自己的投资决策，或者说在他们去设立自己的一些整个。这个 fund 层面的一些战略或者是目标的时候，其实除了说自己专注于这个气候的这个层面以外，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偏向于 S 或者是 G，就在这里边我们用的国际上的概念是，就是叫做更加多元包容这样子的一种投资的方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会在这个报告中会去看到的一些视角。当然，我们还是更多的会把侧重点去放在这个，尤其是中国对于海外的这些气候投资，不管是作为 LP 的投资，作为 G GDP 的投资，或者包括这些国家队的投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从历史数据上来看的一些趋势，以及可能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看的话，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演变的趋势或者是过程。
好，谢谢。那这既然这个气候投资它可能会涉及到 ESG，或者说是像刚才您说的多元包容的很多方面，那我们现在还是先跟大家先把我们今天的就是和 E 相关的主题我们先聊完。那么我们回到我们气候投资的这个主题啊，刚才一科说的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做的这个主要的是四个分类，我听下来应该不外乎是清洁能源、绿色技术进步、绿色交通，还有其他的方面。我想一科，您刚才在按这个顺序来陈述，肯定是有其深意的。那么您为什么您会用这四个优先顺序来给他们做排列？
嗯，好呀，谢谢。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它的数据从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来讲，它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就在现阶段，可能已经有很多机构或者组织，它其实一直在追中国，这些投资者，他对海外投资，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这些投资，它其实是有一个像比较多的数据库。然后我们在做研究报告的时候，应该是查看了，至少10个不同的数据库。有付费的，也有可以就是免费的那种数据库，然后其实可以得出可再生能源比较容易去追踪。然后其次呢，清洁技术和清洁交通，它相对于而言比可再生能源的数据比较难以获得，然后可能是比较少。然后我们再对数据根据我们的定义，然后去进行了一个梳理。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其他的那种气候友好型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比较少的投资。然后其实讲到数据的话，可再生能源它现有的这些数据来讲，我们其实发现大部分的中国对海外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其实集中在亚洲。
嗯，对，没错。其实，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们其实也做了比较多的这种基于二手数据的一些研究，包括也看了很多的，就像刚刚一科说的，看了很多的这种数据来源。这些数据呢，既包括说像是比如说像彭博啊，包括这个国内的一些什么海外投资的清单数据库这些，然后也包括说像是这种更偏早期市场的什么 Crunchbase 啊、PitchBook 这些他们的数据库去看中国的，尤其可能偏早期的这些机构，他们在海外如果是投一些跟我们定义范围内所谓的这个，就是气候投资相关的一些标的，所以这里其实我们也是，一定程度上既是一个发现，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就是跟这个数据相关，因为我们发现说，其实现在一方面没有专门的一个数据库，专门去对于所谓的气候投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收集和统计，以及就是所谓的气候投资，其实也确实在不同的这些数据库里边，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统计的口径，或者说。包括像是我们能够搜的这个关键词，其实是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是在 Crunchbase 里边，我们可能能够搜的这个，它有的这个搜索关键词的条目，可能就是气候和可再生能源相关交易。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它的行业垂直的分类，不管说从种子轮一直到可能就是比较偏这个 IPO 这些阶段，就是他们是按这样子的一个维度去分类。但是比如说呢，在 PitchBook 里边，可能它的一个分类的方式就是。一些更加细分的跟气候相关的关键词，比如说你可以搜这个清洁能源，你可以搜什么气候技术，或者甚至更具体的什么风能、光伏什么这个，甚至是什么替代性的能源工具。然后呢，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数据库里边，其实他们一方面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概念去把这些数据库的这些数据按照一个口径去统一起来，所以呢，这个数据的局限性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数据和文献的一个信息缺口，一定程度上也是让我们尽量去在所有的这些数据库中去找到一个相对来说能够有一些共识性，或者说能够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标准去把这些数据按照一个标准去做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后续的统计和分析。而且呢，其实，在数据库里边，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像是，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相对来说总体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是非洲啊、拉美啊这些数据本身就相对来说它的可得性。 可能就会相较于比较成熟的市场就更加有限，当然也再加上比如说语言的因素，然后外加就是其实包括我们在就是去研究这些数据库的时候，也发现可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这个数据高估的情况。这个数据的高估呢，既可能会包括说有的时候一些可能所谓其实是被宣布的这些交易啊，但是并不一定有被付诸实施，尤其是在一些相对比较偏这种发展中的一些国家，也包括其实是一些这种私营部门的投资，有的时候。然后，它可能在数据库里边呈现的是承诺的投资金额，但是这可能跟它实际的投资的金额并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包括也有一些这种可能偏债务的，或者说一些偏这种国有企业的一些直接投资的相关交易，有的时候在数据库里边可能并不一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呈现，所以呢，这个数据的这种可得性以及数据包括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欠缺一个共识性，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后发现说，按照这样子的分类把我们的气候投资资来划定成这样的四个子门类，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可行的方案。然后看一科那边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谢谢 CC。我觉得我这边可能稍微补充一点，就是除了我们收集数据之后，我们其实还主要把这些投资分为了大致三类的中国的海外投资。第一个的话，可能是政府支持的机构对项目的融资，或者是对海外公司的直接投资，其实我们就应该是作为国家队的那种投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私营部门对海外公司的直接投资。然后第三个就是中国资产所有者作为 LP，然后对海外气候相关基金的投资。其实我们后来就是以这三个为视角，就是对数据除了进行四个子门类的分析，然后其实也从这三个角度去看这些数据。然后其实我还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鉴于这三个分类之后，然后我们发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情况。然后第一个，就像我刚才其实也提到，可再生能源它其实投资的在四个类别中是占比最高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中国对海外的气候投资领域，来讲说，亚洲其实吸引的投资总额是最高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者关注的类别，气候投资的类别就是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可能大部分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和那种绿色清洁交通领域。我觉得这个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以提供资金，然后可以开发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然后有着优势吧。还有的话，就像比如说像国有企业，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尤其是对可再生能源，他们就是大部分可能中国的企业的优势是在于，类似那种 turnkey project，就是类似围绕交钥匙项目的那种 EPC，类似那样子的项目。然后我觉得这个优势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会在海外有比较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然后其实私营部门对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它可能参与度比较小，它可能不会说我直接投很大一部分资金去海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它更多可能是作为那种subcontractor，就是跟国有企业一起，然后参与到海外的一些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当中。还有就是对于清洁技术和其他小型的气候友好型的解决方案，其实是私营部门投资占主导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国资产所有者也作为 LP 对气候相关的基金进行了投资。
这里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其实这三类，就是因为其实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这一类所谓的，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叫国有企业了，就是所谓的这些政府支持的机构，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国家队的机构去在海外做的投资，然后尤其是我们关注的是这些金融属性的这种国企，或者说是这种国家队的这些部门，因为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直接就是在能源，或者说是直接这个相关的基建的一些这种实体的公司，他们可能在海外直接做的这种产业投资，但这个呢可能就不太直接的是我们这一次去关注的一些内容，所以像是这些国家队，可能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 这些，不管说是想偏开行、口行、丝路基金，或者中非基金、中拉基金这一类的，就是本身大家也很熟悉，今年也是这个"一带一路"10周年，所以其实在过去的10年里边，在海外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一些投资，可能之前，尤其是在这几年，这个双碳或者说气候友好这些概念还没有出现之前，可能大家就是会更多的把它定义成这种，比如说偏能源类的，或者甚至其实包括像什么水电站的投资啊，这些也都算在这个范畴。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统一的，可能去用新能源或者说是这种气候投资的这个概念，去重新把它给理解和去梳理一下。所以这一类是我们去看的这些，就是国家队对外的投资。然后呢，私营部门对外的投资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说了，就是有一类是其实是作为 LP 向外投资，就是疫情之后，其实这个数据相对来说会有所下降，但是在之前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中国的 LP，他们直接比如说投一些在海外的气候基金，这些我们是从这个数据库里边也是有去这个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些趋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发现，直接作为 LP 去投海外基金的这些案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也把研究的范畴更多的扩展到了包括这些中国的 GP，可能他直接投一些海外的这些所谓的气候相关的项目，所以这个其实有一点可能就是等同于这2年也比较火的这个所谓的出海投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另外一点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其实有放在这里边讨论，就是包括这个 AIB 就是亚投行，还有在上海的这个 NDB 就是新开发银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金砖银行。虽然这两个呢，其实算是国际组织或者是说这种多边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但是因为他们的总部在中国，然后他们其实一定程度上，一方面跟中国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另外一部分的话，中国也是一个基本上这两家机构都是最大的出资方之一，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特别去关注这两家机构他们的一些动向，因为相较于可能之前传统的这些国际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管说是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或者甚至非洲开发银行这些来说，这两家机构其实一方面呢，他们有一些相对来说更加新颖的一些举动，然后另外呢，其实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关注到像是 AIB，还有NDB 其实他们也有以类似于 LP 投资这样子的方式去支持了不少在海外的一些这种气候友好型基金，所以这些也都是放在了我们这个整个研究的一个范畴和框架里边。
啊，谢谢二位。刚才二位的讲述使我仿佛看到了这个投资人的这个画像，无论是国家队还是 VCPE 或者产业投资，真的是了解得更深刻。然后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有一个观点也对我产生了启发。比如刚才二位说到这个新能源这个数据库可获得性比较好，其实因为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我也一直在盘它的底层逻辑。气候融资像以这个双碳为例，这个碳排放。你各行各业的最终碳排放，像各种工业啊，各种领域里边都可以转化到这个能源上面的排放，然后交通有一部分是无法转化过来的。然后像这个实现整个的碳中和的这个目标，必须需要带有正外部性的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我们所有的碳中和的目标可能很难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达到。所以说这个技术进步应该也是在逻辑里边放在非常靠前的地位，然后正好这个跟二位提到的这个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是全球投资者其实也是在跟这个底层逻辑所做的是相匹配的。
对，因为我对这一点的感触可能也比较深，因为我也是在这种就是开发性金融的机构，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所谓的这些气候或者说可持续这些主题的投资，还不像这2年这么热，因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本身其实它也是承担着这些，就像你说的，去更多的，通过投资的方式来扩大这个所谓的社会正外部性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在我们之前，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日常的，不管说是投资，或者说是通过这种就是这个放贷的方式去支持的一些项目里边的话，那之前的话，我们的很多的途径其实是会把这个所谓的财务回报和它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它的这个影响力这两部分结合起来看，因为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也确实是因为它的正外部性，虽然说这个并不是统一而论，说对于比如说环境或者是 气候友好型的这些项目，它的财务回报一定比没有正外部性的，就是这两个可能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对比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有关注到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所以之前的话，更多的一些实践也是会专门再去把它的，比如说经济社会环境这些它的影响力专门再拎出来去做一个分析和研究。比如说像我做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经济这部分的所谓的正外部性的研究。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些不同的这些视角的正外部性来佐证说，我们比如说投资于，或者说我们是如果是通过这个放贷的方式去支持一些项目的话，那么在财务回报之余，它还有这样子的一些正外部性。所以我很认同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底层逻辑。
好，谢谢。然后其实我也在有很认真的读二位刚才提到的报告，然后在报告当中，我看经常出现的一个名字是 JEDI，这个请二位也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 JEDI 在气候投资当中到底是一个有个什么重要的作用？
对 JEDI，我们其实也是研究这一个侧重点、出发点。其实我可能想看看，作为基金的女性领导人，然后在募资的过程中去接触那种投资者，会不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衍生的说，哎，JEDI 在中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其实 JEDI 应该是Justice、Equity、Diversity and Inclusion 是这四个名词的缩写，然后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公平、公正、多元性和包容性的一个视角，我们就是简称为就是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投资，在这个报告里面。
然后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一方面是我们尤其是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也有去特别关注的一个视角。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本身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类比于 ESG 的概念，那其实在我们发现，在很多的这些就是海外投资的，尤其是即使是跟气候相关的这些投资的过程之中，其实本身可能在它一个更高层面，比如说这个机构它的一个战略的层面，其实也有这些包括跟多样性、包容、公平这些理念，去和它的这个投资去结合起来。虽然说这个概念其实在海外的话，它的关注的视角其实不止女性，因为海外的话，其实它会有更包括种族，包括它的一些这种性少数群体，或者说一个更广义上的一个多元的一个视角。但是我们结合到国内的国情的话，其实可能我们会发现，其实也会有一些更本土化的一些理解，或者说一些考量。比如说女性可能是在国内的这些机构，我们会相对来说更熟悉，也更关注的一个多元化的视角，然后相对来说，在国内可能也有一小部分会，比如说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种多样性或者是包容公平的时候，我们会谈到，类似于说像是这种国内的这种少数族裔的群体，就是一些少数民族，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来说更欠发达或者落后地区的这些群体。但是因为我们看的相对来说是更多的是投资于海外的这个视角，所以最后呢会发现，可能女性是一个相对来说已经其实在很多的机构里边开始有更多的关注度。以及也开始有更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就是一方面我们发现，比如说像是在这个私营部门的层面，就是不管是一些 LP 或者是 GP，其实他们也有，比如说像是签订这个联合国的负责人投资的原则，就是叫 PRI，对于这个比如说多样性、包容和公平这一块去做出更多的承诺，以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在一些 IC 或者说在一些董事会里边，女性的代表人数也在增加，以及包括说其实。包括我们为什么会比较重视去关注这个群体，也是因为如果我们放在更大的这样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话题的讨论之下，因为通常来说也是意识到说气候变化其实对于这些比如说女性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来说代表性不足的这些族裔和群体，比如说在全球范围来讲，可能也是一些相对偏少数族裔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更欠发达地区的群体，他们其实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会更大的，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反过来，为什么我们在去做气候投资的时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会更多的视角去关注到这个群体。一方面呢，是让他们能够在投资的机构里边能够有更多的参与，或者说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代表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些机构其实他们在去做自己的投资决策的时候，也是会有把这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更大，或者说是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群体，纳入到他们投资的一些考虑的这个范畴里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结合了国际的这个趋势，会去关注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来说，在国内可能还没有特别多去研究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和视角。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CC 刚才提到的这个内容。其实这可能也是根据我们在访谈和包括我们这是针对这个报告，其实在4月底的时候有一个研讨会，然后研讨会的嘉宾提到的一些内容。其实在我们对采访，就是我觉得 CC 应该可能更有感触。我觉得我们每当问起 JEDI 或者这种公平、公正、包容性和多样化这种投资的视角，其实大部分采访的人可能都会说，哎，可能现在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话题。在研讨会当中，有嘉宾其实也提到，我们现在很多谈到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ESG，然后其实这个，在就是与中国相关的 ESG 可能现在已经非常的活跃，然后但是相比之下，JEDI 这个概念在现阶段可能不如 ESG 的知名度高，所以可能如果让投资者把 JEDI 这个视角纳入到投资的决策的体系当中，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不过，其实我们在采访和做数据研究和包括研讨会的这些讨论中，其实也知道，就像刚才 Cici 说的，就在中国的话，有许多投资界也有很多女性的投资者，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关注这种多元化、包容性的这种问题，包括关注 JEDI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 JEDI 在中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比较就是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其实也考量了 JEDI 在国家队和这种私营部门的投资的那种差异吧，可能算是，或者是那种现象。其实也发现，在国家队的投资行为当中，可能 JEDI 暂时通过我们的数据来看的话，可能不是特别一个这种视角，不是被一个考量的范围。然后其实，在研讨会中，我记得有一位嘉宾其实提出了，就是对这种国有的这种投资者来讲，说需要去更多的了解 JEDI，然后去了解这个话题，然后收集更多的信息。所以，可能 JEDI 把它纳入到这种投资的决策中，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好的。刚才听了您对 GEDI 的介绍，我有个问题也想问一下二位。因为像 GEDI 的好有些主题，不能说全部，但有至少有部分主题是已经在 ESG 当中的 S 或者 G 当中有所涵盖。那么你们认为这个主题未来它是会越发的明显，还是会逐步的被丰富完善，强调进入了 ESG 的主题当中？
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我个人的视角了，可能不能代表一个主流，或者说是代表一个有共识性的。当然，因为我也是在认真的备考和学习这个 CFA ESG 的这个过程之中，所以可能等我考完之后，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我自己会感觉，其实如果只是从概念界定上来讲的话，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同的这些概念可能都会并行，因为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语境或者在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些使用场景之下，会有它的适用性。比如说，包括像这2年，就是可能很多人也会困惑，包括像影响力投资和 ESG，包括影响力投资，可能它也会跟一些其他的概念。像是负责任投资，像是这种，如果在英文的这个语境里边，可能就会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些概念。所以我自己的理解是，如果只是从概念界定的范畴的话，可能不同的机构或者是不同的一些使用场景会有一些区分。但是我个人会觉得，但是他们如果归其本质所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其实管说是从性别的议题，从这些少数群体的议题，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更加欠发达地区，包括说这些新兴的经济体这些地区来说的话，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这个不管是从国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叫法叫做这个共同富裕，或者说是从全球的这种叫法，可能是叫公平，或者是气候公平、气候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更多的关注或者说是更多的支持会给到这些相对来说现在更加欠发达或者说是更加欠关注的一些群体。那么如果是以投 投资的这个形式去呈现的话，它可能就会更多的也是表现在，比如说像是因为我自己其实这段时间是在非洲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也了解到很多在非洲这边可能新成立的一些，比如说气候主题的基金。那么其实，在去fundraising 的时候，他们去跟这些 LP 或者是投资人 pitch 的时候，基本上也都会被问到，尤其是可能在非洲这个现象就更加的明显，不管说你的这个 board 或者说你的这个 partner 里边的一个，比如说从性别或者说是从这个族裔的这些，就是它的多样性或者是代表性。因为我觉得可能一个更底层的信念也是觉得有更多的声音被听到，以及有更多的这些现在受到气候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决策权或者是这种就是话语权的人能够也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决策，或者说是在投资的时候有被考虑到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里边，它会是能够带来更多的像你所讲的正外部性。当然说就是我们这是从这些 ESG 或者说从 JDI 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把它和财务回报去做一个相对的区分，但是也有其实有不少的一些研究有发现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比如说更加多元或者更加包容性的一些这种投资，一定程度上，它和你的投资回报之间也会有一些正相关性。当然，这些研究我相信也都是在不断的丰富，然后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更实证性的这个数据来佐证这样子的一些现象。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我基于我自己，尤其是在这些新兴市场，比如说非洲啊、东南亚呀，这些地方的一些小小的观察，所以就只是一些个人见解的分享。
好，谢谢 CC。其实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情况，对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双重重要性的这个研究啊，财务或者其他 ESG 因素的研究，这个我们 CFA 协会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协会发布的一些研究的文章，同时做一个不是广告的广告，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未来的 ESG Certificate 的项目。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问题，刚才两位已经提到了我们国家这个投资的一些特点，我想请两位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哪些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最后对外气候的玩家，或者他们的这个投资的玩法是什么样子的？
行，这部分我可以先来讲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数据呢是从2012年，然后一直监测到了2022年，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段，其实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就是像你说的活跃玩家的这个画像，也会有一些。当然，这只是基于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就是我们是看到，其实，在2017、2018年左右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对外投资的一个算是比较顶峰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是对外的这些投资，所以其实疫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比如说，像是没有办法出国做尽调，没有办法出国做这些，甚至这种前期的 due sourcing。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其实疫情几年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数据的一个下滑。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包括说像是，不管说政策变化的原因，也包括说像是整个全球的经济形势，包括说这个外汇以及通胀这样子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从数据上来看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尤其其实，在可能2018、2019年之前的话，一些包括说私营部门的一些这个玩家也相对来说比较活跃，但是可能在后期的话，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相对来说没有之前活跃了。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从数据上来看到的一些现象。但是如果说我们具体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来讲，总体如果我们还是从这个尤其是投资的额度上来讲的话，国家队总体来说还是这个当仁不让占大头，因为他们就是基本上关注的也是一些相对比较重的这些偏基建类的投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这种口航啊，包括说像是这种什么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然后包括像是这个什么中拉，就是这些 这些基金的话，总体来说是我们如果从投资额度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而且，他们的这个投资的目的地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发生的变化。虽然总体来说，尤其是可能出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来说，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活跃，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时期的区域变化，比如说可能像是在疫情之前的话，比如说包括像非洲也是一个热点的地区，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限制，那么尤其是像从去年到今年，反正我关注到像是中亚也是一个非常崛起的一个新兴的，包括中东其实都是这些比较崛起的一些新兴的市场，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从国家队的角度去看的话，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活跃的玩家。然后另外呢，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就是开发性金融机构，就是总部在中国，而且一定程度上中国在其中扮演了相对比较重要角色的，一个是这个亚投行，一个是我们所谓的金砖银行，因为这两个机构呢，一方面他们会直接对，就是在海外做一些投资，而且他们的这些投资的目的地，比如说像是亚投行的话，其实它已经相对来说不只是局限在它的名字所限制的这个亚洲的范畴，比如说他们其实在埃及也有应该有一两个这种新能源的项目，所以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自己非常活跃的去在做这种对外的投资，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有通过这种类似于 LP 投资的这样一种形式去支持一些这种就是包括说在海外的一些这种气候主题的基金，比如说像是这个新开发银行，他们就有投一个在巴西的一个私募股权的一个机构，然后他们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关注点是放在了跟气候相关，然后包括像是 AIB 的话，其实他们在全球投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比如说在这个当然可能在他们自己去界定，就是这个气候的范畴里，可能跟我们的界定的概念相对来说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也去做了一个这个 mapping，然后看到包括说像是这个未来资本，包括像是这个在香港的这个叫 ADM 的一个亚洲债务管理公司，这些他们自己下面有一个可再生的能源基金，他们也有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参与到一些气候的这些私募股权基金的一些投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一些中国的以 GP 的方式直接去对海外做这个就是相应的一些项目性的投资的话，我们也是有通过数据库有看到一些比较活跃的玩家。当然，这两年的话，其实就像我说的，就是尤其是从双碳的这个概念爆火之后呢，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所谓的在我们定义里的这种气候投资，可能就会被扩大到一个更广义的范畴。就打一个比方，像是这种什么，在欧洲一些比较常见的户外运动的时候用的这种，比如说便携式的光伏板，或者说是这种小型的一些这种在户外的场景下用的一些这种充电或者储能的设备，这些呢，它可能会是在一些比较这个就交错的一些范畴里，就是它可能既可以放在消费电子里，当然也可以界定为这种新能源，或者说是我们在广义上的这些气候投资。所以其实这两三年，尤其是类似于这样子的项目，其实是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本身就是在海外来讲的话，像是这种电动车，包括一些储能类的这种产品，包括一些气候科技，甚至说像是可能跟这种气候数据相关的一些 SaaS 这种，就是产品层出不穷。所以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有发现更多的一些中国的这种关注出海或者说投出海的，尤其是偏早期的一些机构，非常活跃的参与到这个领域里边。因为我本身也是一档出海播客节目的主播，所以其实有接触到不少这些 VC，他们其实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活跃的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里边，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在一方面是海外的成熟市场，另外一方面是也更多的关注度会放在一些新兴市场，东南亚就不说了，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包括其实像在非洲，我也有了解到，就是开始有一些机构会去开始看在非洲的两轮电动车，包括说像是一些这种可能又会跟普惠金融结合起来的一些这种储能的项目，就是这些相对来说就可能会更多一些了。所以具体的机构名称的话，我可能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我觉得其实对 CC 补充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些那种具体的企业名称吧，因为我觉得刚才 CC 讲的那些已经是非常 完善的一个解释了。然后其实具体的来讲，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说几个名字，比如说像国家队，除了像刚才 Cici 提到的一些总部在中国的那种开发性的金融机构，像 AIIB 和 NDB，然后还包括像中国的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其实他们也有对海外进行气候相关的投资。其实还有跟就是国企类的话，其实大部分应该是跟能源相关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像三峡，然后比如说像中国能源建设，还有中国就是铁路建设等等那些机构。其实，在私企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追踪到的一些数据，包括像真格基金和红杉资本这种头部的这种基金公司，其实在海外有进行一些很多的气候相关投资，还有像跟汽车有关的，就是汽车制造的企业，像比亚迪，就我们其实追踪到它，其实在海外有进行类似那种新能源汽车的制造，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包括一些像科技类的公司，比如说腾讯，他们其实也进行了，我印象中应该是投资于海外的一个跟气候相关的基金。
当然，这2年的话，尤其是因为整个就是不只是国内，包括全球，整个新能源这个行业就是也是发展的如火如荼，所以其实也是有看到一些这种实体企业，比如说像是宁德时代呀，包括说尤其是跟这些电池相关的、储能相关的，尤其什么锂电池啊，还有包括新能源车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如果说是在海外做气候投资，我们所定义的这种气候投资的话，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就是他们直接在当地，不管是通过设厂，或者说直接通过产业投资的方式去拓展自己的业务链，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产业。所以这个其实，一方面的话，我们是有关注到，但是也有一部分它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在我们的这个包括数据，还有一定我们的访谈的这个关注度，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总体还是更关注于这些金融机构的这些投资，但是就是这些实体企业他们的一些在海外的布局和扩张，我们也是有去监测和有去关注到的。
其实像刚才二位提到了很多的企业的或者机构的名字，其实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工作当中接触很多的很熟悉的老朋友。那么在这儿，我就想请二位也谈一下，对这个气候投资，尤其是出海的这个气候投资，这方面有什么风险或者挑战，在你们眼里是存在的吗？
如果说是对于这个海外就是气候投资相关的一些风险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最直接的还是这种跟政策或者说包括地缘政治相关的这些风险。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像是你这个投资目的地所在国它的一些政策的变化，然后也包括可能更就是这几年整个国际环境也相对来说更偏动荡和挑战性，然后外加其实这里也可以再重新回到为什么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也会关注到 GDP。AI 这部分的视角，也是因为其实中国的一些企业，其实之前在海外做的这些投资，尤其是不管说偏基建类或者是偏援助类的一些项目，其实在个别地方可能会是有一些争议的声音，因为它可能对于当地的这个不管说是社会，或者说是对当地的环境，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定是那么正面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当地的一些群体来说，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一些相对来说不太好的观感，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定程度上来说，为什么我们会把 GDI 这个角度放在这个研究的范畴里边，也是因为新一代的这些中国的投资者去在海外做这些不管说是气候相关的投资，还是说可能更泛的这些出海投资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除了说在我们去追求更多的一些确定性的机会，或者说是去追求财务回报率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希望说能够跟当地的这个社会有一个更加良性的互动，或者说在当地的话，除了遵纪守法这个可能最基本的层面以外，一定程度上呢，也是能够有一个更加和谐的，不管说是劳资关系，或者说是跟当地你作为一个投资人去跟当地的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去把这个议题纳入到这个研究这个对外的气候投资里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然后看看医科那边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其实对于风险，其实尤其是出海的话，其实对于风险的认知， 其实和目的就是投资的目的国，它的政策其实对投资的行为都产生的一定的影响。然后，其实应该大的一个范围，可能就是比如说信息的获取的难易度和包括信息差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对很多投资者进行过访谈，然后他们其实提到，相对成熟的市场，其实投资的风险比较小。但是呢，如比如说像其他的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国家，比如说非洲，他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些经济下行，然后会出现的一些拖欠的付款啊，然后等等因素，可能就相对于其他国家，就其他地区来讲说，他们的风险会比较大。然后投资回报其实也是，当然也是对于投资者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吧。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我感觉的话，可能是跟公司的战略也息息相关。就像比如说，我们其实也采访了传音的一些投资的部门，因为他们的传音的商业战略是瞄准了新兴市场，然后尤其是非洲，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投资行为可能会发生在非洲。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访谈者他提到的一个内容，就是可能就是投资者就是这个基金或者这个他的那种 founder 或者 leader 他的教育背景。可能会对他的一些投资的偏好有一些影响，可能对他经历过教育的那些国家，比如说像有一些投资者他在美国进行了大学或者是研究生的学习，那所以他可能就会对美国或者是北美市场比较了解，所以他可能会说，哎，也会更偏好于对北美的这种市场的投资，然后这样也其实可以减轻了他们对这种目的地国的这种政治风险的担忧。
好，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风险因素，那么也想请两位来畅想一下，在未来这个气候投资有什么比较好的发展的机遇或者前景吗？
反正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的话，就是，因为一定程度上，就是，就比如说我自己可能更熟悉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来讲的话，反正也知道，就是未来有更多的这些资金，一定程度上就是都要去跟所谓的巴黎协定有这样子一个挂钩的关系。我觉得开发性金融机构有一点像是前哨的作用，就是它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更偏有耐心，而且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风险偏好的程度也会更高一点。所以呢，一定程度上，它既可以承担在这些相对欠发达地区，也就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财务回报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些区域和一些领域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前哨性的投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 blended finance 的方式去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去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所以这些呢，可能是相对来说会偏基建类，或者是更偏这种重的一些重资产类的一些项目的这个投资。我们在这个整个大的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然后另外呢，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也是，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气候投资也会朝着一个更加细分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我最近关注到的一个领域也是，像是今年就是 COP28，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每年会举办一次，然后今年呢就是会在阿联酋，然后像是今年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也更多的会把所谓的这个公共卫生或者说公共健康的议题放在气候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去更多的关注到，比如说气候变化对于健康的影响，包括今年也会专门的设立一个所谓的健康日，在这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议程之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呢，可能更多的这种交叉式的学科或者领域交叉式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如果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也会有互相渗透。比如说，像是可能之前的话，如果说更多的只是关注到气候变化，就是我们刚刚比如说我们所提到的那四个领域，那么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之前是它从这个医疗的这个角度，或者从如果说是这种偏公共部门的话，可能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本来做的一些这种相关的投资，那么可能也会去顺着这样子的一个交叉点的方向。去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细分的主题和一些融合的主题，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会进一步的扩大这样的一个所谓气候投资的一个话题的范畴，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会以气候作为一个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链接点，然后把其他的一些领域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更好的穿插和结合。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整个关于气候投资或者换一个概念是气候友好型的投资的这些讨论或者是关注，我觉得是持续在升温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未来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关注到这个领域。所以我觉得也是一定程度上，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研究或者写这个报告，也是希望说，如果有一些之前还没有特别关注和了解到这个话题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就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去提供一些信息。然后，当然另外的一个途径，我觉得这里也不是打广告，这里也确实是我自己觉得 CFA 的那个 ESG 的学习还是挺有帮助的。对我来说，就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系统性的梳理，然后能够用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去理解这个议题也是挺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去更好的了解气候投资，或者说是如果说可能在偏二级市场的话，就是跟 ESG 里边，但是其实在 E 的这个范畴里边，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有关于这个，可能之前是更多的从气候风险的这个角度去看，怎么作为风控的一端去进行这个资产的配置，但是现在可能也未来更多的可以从另外的一个更主动的视角去看，说这个从气候变化，或者像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的一些机构，其实本身他们可能也是上市公司，也是这个我们从它的股价表现跟他自己去做的一些这种气候投资来看的话，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关联性，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些行为和一些举动在发生。
我觉得我可以再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吧。其实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一些关于气候投资的展望来说，我当然是期待就是更多中国的，无论是国家队和私营部门来说，就是更多的去参与到海外的气候投资，包括国内的就是跟气候相关的投资。然后还有一点呢，相对于可能说大家偏好于可能北美或者是欧洲的市场，其实我觉得在中东，然后非洲和一些新兴发展的市场，他们其实也存在着很多跟气候相关投资的那种机会。尤其是像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因为我从研究生之后一直就是研究非洲的内容，然后其实，在非洲整个大陆上来讲，包括我也其实最近刚从肯尼亚回到国内，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说，肯尼亚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他们自己本身的有关气候领域的那种投资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太阳能、风能，然后包括其他有些像新能源汽车或新能源摩托车等的一些，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中国的投资者们其实也是可以多多去关注下这些新兴的市场。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到，其实中国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应该是更加考虑到把 JDI 和 ESG 放入到他们的投资的决策过程当中。就是他们这个其实跟投资的回报也息息相关，然后对未来的投资也非常的重要。其实还有一点，我想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就是中国国家队的投资，其实我从就是之前做的一些报告上来讲的话，他们现阶段可能还是更偏向于，做那种 EPC 或者是那种交钥匙的项目。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可以更多元化的去看待海外的一些气候投资，同时呢，也把私营部门相结合一起，然后可能一起去进行一些投资的行为。因为我们接触到一些访谈者也提到，可能对于非洲或者是一些其他新兴市场，他们不够了解，然后可能缺乏经验，然后可能资金的有一些不足。但是我觉得国家队来讲的话，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些私营部门可能是比较弱势的一些方面。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就是研讨会当中一个嘉宾他提到的一个内容，是希望我们的投资者们可以把经验转换为知识产品，可以供其他投资者共同使用。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可以就进行那种内容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的风险的控制也好，然后投资的那种对，就是各种投资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是也是有益处的。
那我也想把这个问题再抛回给主持人，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研究，而且一定程度上你的工作也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大的范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也想听一下你对于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可能对于未来机遇的展望，或者说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以及你所观察到的一些这种现象或者是趋势。
好的，谢谢 CC。今天听了两位的这个交流分享，其实我也感受很多。气候融资嘛，对于我们每个人很近也很远。远是因为不一定每个人直接做这个融资，做这个投资，而近的话，就是每个人在地球上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考虑。我们要在之前已经有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来签署巴黎协定。我们要每个国家要提高自己的自主贡献度，然后我们国家也作为一个负责人大国，提出了我们的3060的目标。其实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这个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其实走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这就是说，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是最困难的，但是我们依然有决心做好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有我们自己的这个韧性，有我们这个负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是我们也会从我们的整个的产业、从我们的科技，包括从我们的金融各个领域来共同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的气候投资也好，气候融资也好，就会是我们非常一个有力的抓手。气候这个问题，以碳排放为例，它和别的问题不一样。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或者地区都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是全球共同努力，甚至说有的国家地区搭便车都不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所以，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做得好，不代表全球。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好的做法、我们好的经验、我们的投资的方式和我们的生产方式，也要去在其他全球海外要增加我们相应的覆盖的比重，所以说海外投资对这个在气候融资领域当中，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有它非常重要的伦理上的正确性的。对于这件事情，我想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很多国家队，其实在工作层面，我们看到了国家队已经在做了很多的事情。虽然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哈，各个国家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也会互动，也会有比较，甚至也会有竞争，这都是新的常态。但是绕不开的是，在这个领域当中，肯定会存在合作。从长远来看，合作也是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共赢的机会。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类是有它的命运共同体。今年也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10周年。其实，绿色始终是一带一路的底色。相信我们中国的投资人也好，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好，包括更主要的中国的企业层面来好，一定会在气候投资方面来做好自己的贡献，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见解。
也非常精彩，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做了一些很好的补充。
好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然后相信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各位对气候投资，尤其是海外气候投资，包括 GEDI 的理念，有了一个新的了解。未来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深做实。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未来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我们后续都可以再交流。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两位嘉宾精彩的讲述。
好的，谢谢大家。
好了，大家对气候投资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 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想要获取本期图文推送和进一步了解协会其他精彩活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